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证实俄罗斯军队发起重大攻势。
麦卡锡将率领众议院代表团前往美墨边境视察。
美国指责中共海警船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
主权债务圆桌会议将登场，打乱中共算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周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的做法冒犯和不安全，并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国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履行防务承诺。与此同时，美军一个航母打击群正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训练综合远征打击能力。周一稍早前，菲律宾军方指责中共海警船2月6号使用军用级激光照射前往阿云锦礁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中方的行为干扰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礁以及周边海域的合法行动，中国的危险操作直接威胁了地区和平和稳定，损害了各方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自由权利。美国国务院周一的声明说，根据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作出的裁决，中国不具有对第二托马斯礁的合法海权主张。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这项裁决是最终的裁定，并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这项裁决。
俄乌战争本月底将届满一年，俄军如预期在战争的周年之际发动新的攻势。北约证实，俄罗斯开始发动新的重大攻势，目标直指巴赫穆特。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迎战。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坚守15个月的顿内茨克重要城市巴赫穆特遭到猛烈炮击。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炮击整个前线，巴赫穆特周边16个定居点都遭到了炮击。俄军由瓦格纳集团佣兵作为进攻的箭头。俄国的国防部称已经向前线推进了数公里，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位置。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已经攻守数个月的乌克兰捍卫者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地面攻击。一名副营长13号表示，巴赫穆特的阵地已经设防，只允许军事人员进入，而任何仍想离开该城市的平民必须冒着炮火。
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6号发生7.8级强震之后，死亡人数超过3.6万人。由于这起地震造成土耳其几万栋建筑倒塌，引起民众对建商强烈不满。对此，土耳其当局调查163名与建筑倒塌相关人士，目前已知有8人被捕，48人遭警方拘留。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格13号说，所有震灾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都已经展开司法调查，包括考量建筑物的建造年份，还有谁曾经参与建筑物的审查等。据悉，土耳其1999年发生伊兹密特地震，造成至少1.7万人死亡，约50万人流离失所。此后，土耳其当局制定了严格的建筑规范，但这次地震却有大量建筑物倒塌。因此，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土耳其政府过去曾定期批准建筑特赦，也就是建商能以缴钱的方式让没有达到安全要求的建筑物拥有法律豁免权。所以，政府拘捕只是想把没有确实执行建筑法规的责任推卸给建商或承包商个人身上。
规模7.8级地震6号袭击了遭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和邻国土耳其，震灾造成了两国共超过36000人丧生，其中包括叙利亚的3600多人。外界协助投入救灾。叙利亚运输部官员14号说，运送赈灾物资救助地震灾区的一架沙特阿拉伯飞机今天降落在第二大城市阿勒颇，为叙利亚内战爆发10多年来所首见。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同意开放和平门和阿瑞斯的2个过境点，初步实施3个月，好让人道救助及时进入灾区。古特雷斯指出， 地震的伤亡数字持续攀升，幸存者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还得忍受恶劣的冬季气候环境。现在最迫切要做的就是向数以百万计的受灾户提供食物、医疗、营养、保护、遮蔽、冬季物资和其他的救命物品。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2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阿萨德，讨论上周强震重创叙利亚和土耳其之后的应对措施。
中共周一指控，自2022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方批准，十多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白宫迅速反驳说，绝对不是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一在白宫举行的新闻会上说，中国领空没有美国侦察飞行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周一上午也发推文说，任何有关美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操作监视气球的说法都是虚假的，是中共有一个用于收集情报的高空监视气球计划，他利用这个计划侵犯了美国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的主权。除了白宫之外，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也否认了北京的指控。他周一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没有美国政府的气球，没有，数量为零。
密西根州立大学14号晚上传出了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枪手在校园开枪之后，造成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执法人员当时冲入位于东南新的主校园搜索嫌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公共安全部门的代理副主任罗斯曼稍早表示，嫌犯已经刺杀身亡。罗斯曼表示，嫌犯是一名戴有面具的身材矮小男子，他最后被看到徒步逃离密西根大学联合中心。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有关当局尚未确认嫌犯的身份，校园警方正试图确认嫌犯以及他和大学的关系。2021年10月30号，在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的牛津高中也发生过一起致命的枪击案，当时一名15岁的学生以一把半自动手枪开火，造成他的4名同学被杀，还有其他6名学生和一名老师在枪击中受伤。这起事件是当时美国最致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麦卡锡将率领众议院代表团前往美墨边境视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量子计算初创公司 Rigetti Computing 近日宣布将裁员 28%， 期待专注于新机器的改进。这是一家与 IBM 和谷歌等大公司竞争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去年更换了首席执行官，还任命了新的首席技术官和首席财务官。 Rigetti 称，公司近期的首要任务是在本季度完成名为安卡的84量子位机器，随后改进机器的计算可靠性。 Rigetti 最终计划将4台安卡机器组合成一个名为 Lyra 的大系统，原定2023年年底推出这一新的系统，但是似乎进展缓慢。 Rigetti 没有给出最新的计划。量子计算技术可能彻底改变行业的运行，解决涉及从大型机器到智能手表等传统设计无法解决的问题。 Rigetti 公司于2022年3月份在纳斯达克上市，为公司注入了2.61亿美元的资金。在周一的交易中， Rigetti 的股价下跌2美分至1.17美元。如果 Rigetti 的股价在7月24号之前连续10天没能保持在1美元以上，它将面临退市。
亚马逊自动驾驶汽车部门 Zoox 周一宣布，已经成功地在公交路上测试了一辆机器人出租车。参加测试的乘客是亚马逊员工，测试的时间是2月11号，测试地点在亚马逊的加州总部，相距1英里的2座 Zoox 大楼之间。亚马逊 Zoox 的机器人出租车 Robotaxi 没有方向盘或踏板，车内可容纳4名乘客，2人相向而坐。首席执行官艾文斯拒绝提供商业发布的时间表，因为需要先拿到政府许可。由于技术难度， 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发展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快。福特和大众汽车去年秋天宣布将关闭 Argo AI 自动驾驶部门，转向专注于驾驶员辅助技术的开发。仍在继续研发自动驾驶的公司还有通用汽车的 Cruise 和谷歌公司的 Waymo。 亚马逊2020年以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Zoox。 Zoox 的技术主管艾文森说，公司对增长持谨慎态度，但今年仍有望达到2500名员工，高于年初的不到2000名员工。
美国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监管进一步升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已向加密货币公司 Paxos 发出警告，因违反投资者保护法， SEC 计划起诉这家公司。通知称， Paxos 发行和上架的数字资产币安代币，简称 BUSD， 是一种未加注册的证券。Paxos 是一家受纽约监管的信托公司，在收到 SEC 的通知之后， Paxos 表示将停止发行新的 BUSD 代币。 BUSD 是规模最大的稳定币项目之一，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13号， BUSD 的市值是161亿美元，位居加密市值排行榜的第七位，是第三大稳定币，仅次于 Utexture 发行的 USDT和 Circle 发行的 USDC。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联储和金融监管机构美国货币代理署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加密货币去银行化操作。 Paxos 公司和其他区块链公司被告知要撤回银行执照申请，但是 Paxos 对此进行了否认。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也将在本周五登场。近日美中两国也因为间谍气球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预计出席这场重要国际安全会议的各国领袖将聚焦在相关议题上。请听报道。
为期3天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即将在2月17号揭幕。预计本次会议出席人士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中共中央外委会主任王毅、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而本月24号也将是俄乌战争届满一周年的日子。莫斯科派兵侵略乌克兰，使得欧洲数十年来首次再度出现战争。乌克兰正准备面对俄罗斯发动新一波攻势之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领袖很可能再度承诺继续支持基辅，直到击退俄罗斯的攻击，无论要花多久时间。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霍伊斯根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犯下破坏文明罪行过了一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如今面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要如何受到遵守的问题。他问道，未来的秩序会是由法律的力量主宰，或是以最强者的规则为准。霍伊斯根说，有关如何应付不遵循法治的人士、政治领袖这个问题，将是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讨论议题之一。此外，美中紧张关系也很可能会是今年会议的一大焦点。自从美方本月稍早将一颗飞越美国的中共间谍气球击落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北京坚称这颗气球是民用，本周一更反控美国派遣气球飞越中国领空，但很快遭到华府否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一强调，中共方面的指控绝对是不属实，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让气球飞越中国领空，这绝对是假的。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印度联合主持的第一个主权债务圆桌会议将在17号召开。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告诉希望之声电台，债务重整会议打乱了中共原来的算盘。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表示，来自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7国集团的官员将在17号参加新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的第一场视频会议。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告诉希望之声，国际债务协商会议主要谈的是债务重组， 是对穷国能够做债务减免，但是中共提的是债务延期，延长还债时间。
如果国际债务会议说穷国付不出钱了，要债务减免，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是要避免国际债务危机的爆发跟扩散，是追求国际金融的稳定，避免债务危机从穷国的债务违约来爆发。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债务重整会议等于把中共原来的算盘给打乱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其他七国集团官员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债权国，是加快债务处理工作的主要绊脚石。他们还在推动 G20 成员国达成协议，以扩大共同框架，将中等收入国家纳入其中。吴家龙直指中共的拖延盘算。
我估计中共的算盘就是拖，反正中共自己有一套两套三套的算盘，它不能被国际机构给打乱。美国就是说债务就债务，这个金融领域的问题在金融领域解决，不要延伸出去。中共就是伸出去嘛，金融领域的问题可能用外交战略等等其他办法来补偿来替代也可以，就是说它有所谓第二套第三套算盘。美国就是说你就停在第一套就好了，有债务不能还的话就债务问题债务解决，所以让国际债务协商会议来召开，让国际金融机构来介入，就是要阻止中共打第二套第三套算盘。
中共一带一路工程导致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国深陷债务危机，赞比亚财政部长西通贝科穆索科特瓦尼拒绝了中国要求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贷款机构参与该国债务重组的呼吁，并警告称减债的延迟正在阻碍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的经济复苏。吴家龙表示，
我们把它俗称为一带一路是在制造当地国的一个债务陷阱，那么你能还钱最好，不能还钱的话可能让中国取得原物料的控制权，再不行的话呢，那么取得军事基地的租借，就这样一层一层套路。那么现在就是要阻止中共的这个算盘。现在上比亚呢，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还钱了啦，中共就准备慢慢的来吃下这一条鱼。
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伊索比亚、赞比亚和加纳的官员也将参加17号的视讯圆桌会议，讨论主权债务问题。这次会议将由 IMF、世界银行和20国集团现任主席国印度共同主持。会议结束的一周后，20国集团的财政官员将于2月23号到25号在印度举行另一场会议，而实体的圆桌会议则预计于25号举行。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何静播报。
周四，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预计将率领众议院代表团前往美墨边境，以了解当前非法移民进入情况，这也是他自担任议长以来的第一次。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每个月闯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已经达到20多万人。请听报道。
周四，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与共和党四名新科国会议员一起前往亚利桑那州科奇斯县的边境地区，包括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西斯科马尼、俄勒冈州的查韦斯·德雷默、弗吉尼亚州的季根斯和威斯康辛州的范奥登。麦卡锡的办公室说，代表团将在边境巡逻队的图森区内视察，他们将听取简报，并参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供的空中观察行动。这次访问将是麦卡锡自一月份获得议长职位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他在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期间领导了几次此类访问。目前大批的非法移民持续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从2021年2月的10万人次增加到2022年12月的超过25万人次，而在去年10月第一次记录超过23万人次后，此后每个月都超过了这个数字。该统计数据不包括已知的逃亡者或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当局发现但未被逮捕的移民人数。自拜登于2021年1月上任以来，过境点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至少有120万移民成功逃避当局管制进入美国。边境危机导致美国南部几个州的州长，包括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都将非法移民用大巴士送往华盛顿等地，以呼吁给出更多的关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近期被击落的飞行物都具有某种模式。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日韩外交高层会晤，加强合作抗共。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近期被击落的飞行物都具有某种模式。
FBI 提醒情人节小心浪漫诈骗。
超过5000万人下注超级碗博彩创纪录。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日韩的高级外交官员周一在华府会晤，讨论加强印太地区和世界安全的合作计划。他们说将共同回击中共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这表明在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华府正在加强与东京、首尔的安全关系，以对抗北京。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周一在华盛顿会见了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和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舍曼说，三边会谈触及了中共带来的挑战以及团结应对的必要性。日本与韩国在气球事件上都表达了支持美国的立场。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说，中国犯下了不可接受的侵犯其主权的行为，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公民的安全做出了谨慎和合法的回应。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说，韩国已经明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可根据国际法采取必要措施。
美国军方表示，已经从2月4号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残骸中寻获了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中共继续坚称那个气球是误入美国领空的民用研究飞艇，并指责美国反应过度。美国北方司令部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寻获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和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结构的大块物件。这个中共间谍气球是2月4号在南部南卡州海岸被击落的，之后美军又在美国西北部阿拉斯加州的海岸、加拿大西北部的育空地区以及美加边境休伦湖的上空分别击落了3个飞行体。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说，这些飞行体对民用航空构成了风险，还可能构成搜集情报的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在中共间谍气球被发现之后，美国重新校准了雷达，并搜寻到了更多的飞行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也称，所有4个飞行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拜登政府计划履行多年前授权的预算令，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出更多原油。随着油价趋于稳定，美国政府曾寻求停止执行这项预算令。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项国会授权销售案出售总量将达到26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部发言人指出，这次事由是依据2015年颁布在本财政年度执行的预算令。能源部一直尝试停止执行2015年立法要求售油的若干部分，以填补战略石油储备下滑水位。美国目前战略石油储备水位约为3.71亿桶。美国最近这次事由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打算从下个月起每天减产50万桶石油，以作为遭受制裁的报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不久前才说，全球石油市场维持平衡状态。美国联邦众议院上个月通过法案，抑制能源部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能力，除非政府取得更多联邦土地以赚取油气。政府宣布释出更多石油之后，美国基准西德州终极原油价格下跌1%，到每桶79美元左右。
本届的超级碗是第一个在体育博彩合法的州进行的比赛，对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第57届超级碗大赛进行投注的数量打破了体育博彩公司的记录。核实赌客下注地点的 GeoComply 公司在这个超级碗的周末记录了大约1亿次体育博彩交易，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了 25%。 代表博彩业的行业团体美国博彩协会预计有5040万美国人在今年的超级碗上下注，总金额约为16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去年的两倍。其中不仅包括了在合法体育博彩公司下的注，还包括在不受监管的海外网站下的赌注，通过博彩公司以及在朋友或同事之间进行的社交性赌注。如果这被证明是真的，这将是去年估计数字的两倍之多。现在体育博彩公司已经开始接受明年超级碗的赌注，这也将是第一次在美国的赌博之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超级碗大赛。 DraftKings 已经以6-1的赔率开放了对酋长队的投注。
澳洲官员今天说，即时台安装在澳洲政治人物办公室的中国制监控摄像机将遭到拆除。澳洲国防部长在几天前才刚刚宣布，考虑到安全问题，将拆除国防部大楼内的中国制摄像机。法新社报道，根据上周公布的数据，在250多栋澳洲政府建筑物当中，合计至少安装了913台中国制造的安全监控摄像机，包括在澳洲国防部的设施内。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上周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国防部建筑物内的这些中国制摄像机将全部被拆除，以确保我们的设施彻底安全。澳洲财政部官员今天证实，另有65台闭路电视系统安装在澳洲政治人物使用的办公室内。美国和英国也已经采取类似行动，阻止政府部门在敏感地点安装中国制造的摄像机。两国都说，担忧中国企业可能被迫将摄像机收集到的情报分享给北京安全当局。
2月14号情人节的前夕，联邦调查局 FBI 提醒民众要小心浪漫骗局。FBI 说，在浪漫骗局中，罪犯在约会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虚假的个人资料，以诱骗受害者相信他们，与骗子建立信任关系。骗子会利用这种信任关系来操纵受害者，窃取他们的财物，并伤透他们的心。FBI 建议，千万不要只凭你在网上认识的人的建议，就去汇款、交易或者投资。不要向身份不明或者不受信任的个人披露你当前的财务状况。不要向网络上任何人或者您不知道合法的网站提供您的银行信息、社会保险号、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副本或任何其他的敏感信息。如果你怀疑在线关系是一种骗局的话，请你立即停止所有的联系。如果你已经汇款，那就向银行报告，并登录网站 ic3.gov 向联邦调查局的互联网犯罪中心举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近期被击落的飞行物都具有某种模式，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周三将在种子岛宇宙中心试射新一代运载火箭，这是20多年来日本火箭项目的首次重大升级。日本希望新火箭能抢占俄罗斯离开国际发射市场之后的空白。 H3 火箭的首次发射计划中也包括将大地三号观测卫星送上轨道，这颗卫星携带了红外传感器，日本防卫省将用它来预警中俄等国家的导弹攻击。 H3 是一款两节式的火箭，目标是成为比 H2A 火箭更加强大、便宜和安全的替代品，以赢得商业卫星发射合同。预计人类将建立绕月太空站时， H3 也参与运载任务。
知情人士周一说，谷歌在研发数据中心芯片方面取得进展，这一进展意味着谷歌公司可能在2025年开始使用新芯片，这是该公司寻求击败其竞争对手亚马逊云服务的关键努力。 谷歌的服务器芯片设计团队目前正在开发两款基于 ARM 的5纳米服务器芯片，其中 Maple 是基于芯片制造商美满科技的现有设计打造，刚刚完成设计，并交由台积电进行试生产，而 Cypress 则是由位于以色列的团队开发的内部设计。谷歌的定制服务器芯片预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最早将在2025年部署在数据中心。
全球最大的国防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宣布，美军训练飞机 Vista X-62 近日以 AI 驾驶超过17个小时，创下了首次在没有飞行员的状况下以 AI 操作战机的记录。 Vista X-62 以 F-16D Block 30改装而成，并升级为 Block 40的航空电子设备，配合科技公司 Carlspan 研发的 Vista 模拟系统、洛马公司的模型追踪演算法以及自主控制模拟系统，可以进行 AI 驾驶测试。美国空军试飞员培训学校研究主任柯廷表示， Vista 能够将顶尖的人工智能和无人飞行器结合，加速无人驾驶平台的成熟，并为飞行员提供各种战术训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表示，过去十天在美国和加拿大领空被击落的四个空中物体中都具有某种模式，尽管他没有对此进行更多的说明，但是他强调这一事实已经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密切注意。请听报道。
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在育空首府白马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显然在过去几天在美国和加拿大领空被击落的四个空中物体中，我们都能看到某种模式，这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密切注意。他表示，加拿大已经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的资源，以便能够回收该物体，同时进行外交和国际接触，以找到更多的信息，并得到有关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当被问及为什么加拿大自己没有在育空地区上空击落该物体，而是动用美国军机时，特鲁多指出，北美空防司令部是一个联合司令部，这意味着我们在北美上空一起做事，有加拿大也有美国的战机紧急起飞拦截该物体并将其击落。根据 CNN 周一获得的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显示，在加拿大领空被击落的物体是一个小型金属气球，但是目前美国政府官员还难以确定这三个物体的用途或来源是什么。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一指出，美国仍在努力从周末在北美领空被击落的三个不明物体中回收碎片，一旦我们收集到碎片，我们就会确认它们是什么，但目前还没有从最近的三起击落事件中找到任何碎片。奥斯汀表示，在休伦湖附近，美国北方司令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联邦调查局正在与加拿大人密切合作，以寻找击落的残骸。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也在北约防长会议召开前讲话中谈到了最近的气球事件。他说，有关气球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共和俄罗斯正在通过许多不同的平台增加他们对北约盟国的情报和监视活动。他表示，在周二的防长会议中将会着重讨论盟国在太空领域间的合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俄乌战事即将满一周年之际，美中关系也因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紧张升温。慕尼黑安全会议将在17号到19号举行。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预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请听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报道。
年度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将在本周登场，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等人都将出席。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安全会议就是希望能够维持世界和平安全，但是在俄乌战争还在打的情况下举行，其实有些讽刺。他认为欧美应该还是会继续对普京喊话，同时也要警告中共别轻举妄动。 赵军硕说，
如果美国跟欧洲能够同心协力把中共吓住呢，也许是这个会议我还能够发挥它作用的地方，不然的话呢，简直就像一场追悼会。其实那今年呢，所以关键就在于我能不能那个美国跟欧洲对中共传达一个很强的讯息，就是你不要轻举妄动。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定2月5号访华前夕，一个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军击落，总共在8天内接连击落4个不明飞行物，这些不明飞行物被怀疑跟中共有关。赵军硕预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他说，
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都已经跳起来的情况下呢，如果你只是跟他在幕后那边协商消除紧张，那等于是被勒索成功，那这样中共只会更大胆的我再进一步去对拜登施压。所以布林肯除了跟王毅会面以外呢，哦，不但会面的时候要保持强硬，他最好在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哦，也要提醒各国说中共这样做呢，哦，破坏威胁美国领空，破坏国际法，那基本上大家一定要提防他。
另一方面，俄乌战事2月24号将满一周年，王毅将于2月14号到22号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之际前往俄罗斯。赵军硕认为他很可能是帮习近平传话，甚至若普京下一波冬季后的反攻顺利的话，习近平就会到莫斯科访问，就会积极的出来扮演和事佬，而实际上就是想要施压乌克兰让步。赵军硕还谈到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是，
伊朗总统也要第一次访中共，他上任以后这个邪恶轴心呢，基本上都还在我继续集结中，他们并没有放弃。所以呢，王毅这次的访问呢，去其他民主国家呢，真的只是在演戏，我觉得重点呢的确是俄罗斯。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